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法律 APP。 那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我们的张志成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律师您好。
哎，各位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张律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谈什么主题呢？哈，啊，其实是跟大家都有切身的关系哦。你知道现在房价非常的高，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哦，就是要用租的。那怎么样可以租的安心，租的快乐哦？租房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哈，哪一些注意事项啊？今天就请这个张律师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那首先请教一下张律师，就说为什么想要谈到这个？好，跟这个房价居高不下有关系哦。
是的，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竹北新竹一带的房价非常的高昂嘛，那所以那算下来的话，贷款呢可能会需要负担比较多。
对，
那这时候租金的话，可能一个月一万或两万块。那对于各位譬如说年轻的家庭啊，或者是一些需要带小孩的父母们来讲，那负担呢就会比买一栋房子来得轻松。那而且包括这个房屋贷款的话呢，那可能一次要背30年、40年，那这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那个现金支出，那可能也会造成庞大的压力。那这时候呢，如果选择比较低廉的租屋的话，那或许经济上比较容易负担，那也会想要换房子就换房子，其实这也是一个重点。
Uh-huh,
对，那我不用被绑在一个房子30、40年。对，
好，各有各的想法哈。有些人认为说，租不如买哈，反正这个贷款缴久了，房子是自己的。可是这房价真的是很高啊！前阵子去问哦，这个竹北一坪哈就要70-80万，真的是蛮高的。
对啊，现在已经有开价到这样子的一个建案了，所以
对，
我们这个大新竹地区的房价是在节节的上涨啊。
嗯哼哼，好，那讲到这个，如果说你买不起，真的要租的话呢？那租房子的这个房客就要注意了哈。那一般哈，先请教一下律师，就一般签订这个契约哈，有什么注意事项跟大家特别告知的？
对，我们租房一定会签一个租赁契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没有文字就达成那个租房子的合意的话，那其实就很危险，因为基本上等于是什么都没有讲好。
嗯哼，
那讲好的事情没有写在纸上的话，那到最后如果有一边说啊我没有这回事，我否认的话，那原则上就很难去证明他是有讲过的。
嗯哼，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写在纸上的话，那这些条文呢基本上是以合意为主。什么叫做合意呢？就是你情我愿。比如说，我这房子租给你15000元一个月，你同意了，我们写下去，那这样就成立了。那原则上这些条文呢，只要不违背法律或者是没有显失公平的话，那基本上都是会成立的。
嗯哼，
所以那每个人约定的都不一样，可能有的人租金约定这样子，但是会有一些附上一些使用条款啊，比方说不能乱钉钉子到墙壁里面啊，不能涂鸦啊，不能养宠物。那这些呢？条文就会写的非常多，那可能拿到租赁契约一看，哇，这个7-8页看不太懂。那这时候呢就建议一定要问律师，那把问题找出来，把自己的问题勾出来，然后呢去问律师，律师可以帮你做初步的审阅。
嗯，
那又虽然这个租房子啊可能是租一年租两年就没有了，可是呢那毕竟你还是要在那边住一年啊，万一你签下去契约，然后就有发现，譬如说晚上9点过后就不可以洗衣服了，或者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能吵闹了，哇，那可能对这样对于需要加班或者是晚回家的人来讲，就非常的有限制，那这就不是一个对这个承租人来讲一个好的条款。那万一你没有看到，就签下去了，就后来被房东说，你不可以在8点之前，你8点后不能吵闹，这样子的话你就很痛苦。
嗯，
啊，你就已经签下去了，
对，
所以呢，其实这点跟买房子是一样的，把契约看清楚、看明白是很重要的，因为签下去呢，可能就是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就要花在这上面。
嗯哼，
对。
对，一般哈，我们在签契约的时候哈，就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字，就觉得哎呀好烦哦。啊，我们一般在那个书局里面就有一般这个就是好像签约的就是房屋租赁的这个合约哈，那其实这个是比较简单，可是很多房东哦都加了很多很多的条款，所以这个哈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哦。所以那个租赁契约哈，最好要注意哪一些部分呢？律师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一下？
是的，那租赁契约的话，坊间书店我们都买得到，不过呢，那个当然是比较简单版本的。
对，
那我们行政院内政部有提供住宅租赁契约书的范本，那这个其实是行政院内政部拟出来的一个契约范本。 那这样的话，这个契约范本是个比这个坊间看到的一些租赁契约啊更为复杂，但是呢，它也更为完整。那而且呢，对于这个承租人跟这个出租人的保障其实是相当公平的，不会说就是特别偏重出租人或特别偏重承租人。
是，
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建议呢，可以去上网搜寻这个行政院内政部的住宅租赁契约书范本。那这样的话，以这一份来做一个签约，那是比较有利，而且也会保障双方的。
是。好，那请教一下律师，就是说这个契约签订之后，如果没有任何的大事情状，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哈，但是呢，比如说我租了，我想要提前终止这个租约哈，是不是可以呢？还是会受到什么样特别的约定？
对，我们在这个住宅租赁契约书范本，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的条文，就是可能不能提前终止租约。那他其实有给你勾的选项，一个是可以，一个是不行。
是，
对，所以呢这个就很重要，如果这一点先讲明的话，到最后要终止契约的话也比较有一个依据。
嗯哼，
所以呢这个能不能提前终止租约它是可以特别约定的。
对，
但是没有约定呢，没有在指那个租赁契约上面特别写，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就要去看当初那个房东跟租客之间到底有没有说啊，可不可以终止契约？
是。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要任意终止契约就比较困难，可能还是要把整个租赁契约跑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好，那一般我这个小孩子去念书的时候，曾经去租过房子，好像是有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合理的规定。
嗯。
就说，房东会跟你讲说，他一般是押二收一嘛，对不对？就是押金两个月。
对。
然后收你租金一个月，那就等于说你刚租房子，你就要缴三个月的钱就对了哈。那如果他会跟你说，他说，如果你租满，比如说我是签约是写一年，那如果说你没有租满的话哈，他可以没收你的这个押金。是不是可以这样？这算合理吗？如果说你当时签约的时候已经同意的情况下，
是的，那这个收押金其实就算是一个违约金的规定。
嗯，
那我们本来假设这个租赁契约签了一年，那大家都合理预期说要跑完这个一年，那这个契约才会正式的结束。
对。
那如果今天有人想要中途毁约，不论是房东或是房客，他可能半年就说啊我不租了，或者是啊我不要租给你了，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对原本那个原本的契约有一个违约的状况。那所以这时候呢，就要看有没有违约的条款。那通常违约的条款就会是赔付这个押金。
哦，
不论是房客终止或者是房东终止，那都要赔付这个押金。
对。
那顺带一提的是，押金原则上在这个住宅租赁的话，在契约书范本，就是行政院提供这个范本呢，是建议最高不得收超过两个月的押金。
哦，是。
所以如果这个有房东，或者是说，我们一次要收四个月的押金或三个月的押金，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跟他基本上可以跟他据理力争，或者是那就不要租了。
是。好，那有这边有一项哈，这个律师有提到说公证强制执行，这是指哪一方面？
也就是说，契约是两个人签好的事情嘛，
嗯哼，
所以那会不会发生一些，譬如说半推半就，对，半推半就，有一些房东就这个房子太好了，你要不要签很多，就跟买房子一样，
对，
这个代销啊或中介也在推销说，这个房子很好，很多人要买哦，或很多人要租哦，今天下午有五组人要来看了，你就很担心害怕，我蛮喜欢的，万一我租不到，那下午就被租走了怎么办？所以呢，半推半就之下，那就给他签约下去了。
嗯哼，
那这样子的话呢，会有什么问题呢？就你可能不会细看里面的那个契约书内容。
对，
那你可能对契约条款不了解，就后来出问题了，才回去翻去发现，哎呀，我当初怎么这样，一点都没有看清楚。
是，
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有一个制度可以让两边可以让这份契约确保是公平公正，然后没有胁迫的那个这个呢叫做公证。
对，
公证的意思呢就是去找到公证人，然后呢两边都要去哦，找到公证人，然后坐下来听公证人把整个契约 run 过一遍，跑过一遍，确保你房东跟房客都知道这个契约上面在写什么，然后也全部都是出于自愿的这样子。那如果这个公证人觉得你们这份契约是两方都自愿签立的，公证人并不会去实质的审核这个里面的条文，对，
哼，
除非当然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公证人，没有错。
是，
那最后呢公证人会把章盖下去，
对，
盖下去之后呢，那这份契约基本上就是出于双方自愿签立的。如果日后有人说啊，我是被骗啦，我是被胁迫啦，那如果有这公证人的章，这些问题都可以被去掉。
哦，是有一个保障就
对
了。
对对对，
嗯，是。好，那房子哈，我们都谈好了，想要租了。那在正式入住之前呢，啊，需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那我们基本上规定说，房客有维持房屋的义务啦，就是你不能说入住之后就把房屋乱弄一通。
嗯、
所以呢，那我们要怎么确定我们没有乱弄一通呢？因此在正式入住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留下现况的记录，比如说拍照录影、那对于比如说四面浴室拍张照，客厅拍张照，或厨房拍张照，然后呢如果有交这个点交的物品清单，比方说沙发一个、冷气两台，
对，
然后窗户铝窗，然后窗帘等等的，把清单列出来，然后呢顺便注明说效能是不是说可以使用或者不能使用或者故障待修，
对，
都把它记清楚之后，那到最后把一个租约结束了，把房子还给房东的时候，那这样就会比较有证明、比较
有
保障，对，不会被房东诬赖，
是，
所以一定要留下现况记录。
对，那在交屋之前呢，是不是需要要跟房东去沟通一些这个修缮的部分？
对，没有错，因为房东有这个，我们刚刚说房客有维持这个租赁环境的义务，但是房东呢也有要提供一个适合租客居住的环境给租客居住。
对，
所以呢在出租之前一定要确定这个，比如说一些家电啊、家具啊、冷气啊，是不是功能完好的，对，比方说这个桌子怎么缺角，或者冷气能不能用，窗户能不能开、那如果说检查到有没有开的话，一定要跟房东沟通，要他来修缮。
对，
那如果他不修的话，因为还没有租哦，所以其实他这没有强制性的，他如果房东不修缮，那就要特别注明在租赁契约上面，或者是就不要租了。
哦，是，
因为在签约之前那是房东的事情，那签约之后如果东西坏了，那到底是谁的问题，谁要处理，久的时候就会衍生出非常不必要的麻烦。
嗯哼，
对，
在这边要请教一下律师，我曾经碰过这样的情形，就是那个房客哈，他已经住宿在里边了，那遇到什么灯坏了啦、门坏了啦，都会通知房东说要来修。那已经租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属于房客还是房东的？因为这种东西是消耗性的。
是这个消耗性的物品，其实历来都有很大的争议。那原则上，当然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嗯哼。
那原则上呢，如果是私人的话，有时候建议还是由房客自行负担，但是公共区域的话呢，那就是房东要去处理的事情了。
哦，是，
当然建议还是需要还是这点还是还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在签约之前跟房东理清。
哦，先沟通好，
不然为了一个灯泡
对
折腾了一两天，
嗯，
然后房东不换，大家就气得要死。
对 对
那这样的话对工作也会影响，工作也会影响心情，都不是很好。
嗯哼，所以入住前哈，这些都要先谈好哦。
是的。
哦，那已经入住了，那住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已经入住的话，当然房客的话必须要善加维护这个房内的一些家电家具，这是一定的。因为如果在使用中有损坏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自己要负担这个费用。比方说或不当操作或不当损对不当操作的话，这样子。那房东的话呢，一样就是要维持房客居住的义务。马桶坏了要去修，然后那个琉璃台塞住了也要雇人来修，冷气坏了当然要请工人来处理。那大家有修缮的责任。那如果不修缮的话，房客可以通知房东之后自己修缮。但是修完了之后呢，那个钱就是要房东来付的，
嗯，请款，
一定要跟房东请款。
嗯哼，
是的。
好，那最后呢齁，有一个就是要特别请教一下律师了，就是说很多人租约已经到期了，那想说很多房客想说反正就一直续住啊齁，那这个合约是不是要每年一签呢？要注意什么事情？还是说他就是就是合约到了他就自己续，还自己无限期的续约齁，还是说每年都要签？这一点呢是哪一些有需要比较注意，特别要注意的，请律师跟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一下。
是，那其实房东跟房客如果相处良好的话，那当然完全没有这些疑虑。但是呢，站在律师的立场，还是会希望说所有事情都能够越清楚是越好的。那像这个续租与否的话，建议就是 租约到期了，还是跟房东联系一下，再签下一年份下一年度新的租约。嗯，
对
对，那这样的话，这样的好处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确保所有的契约会继续延续下去。那如果今天呢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那就会变成在到期之后会处于一个不定期租赁的状态。它也是有租赁，但是呢，它不论在房东或在房客，有些权利义务呢就会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展现在两个人的面前。
是，
到最后要有争议的话，就会很麻烦。
对。好，那如果这个不租了哈，那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房屋就要回复哈，回复原状？像很多房客都这样子哈，那个看起来好像没事哦，结果人跑了，你知道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房子租了，然后人已经跑了，然后要跟他交屋的时候人不见了，东西都拿走，结果房东一去啊，天哪，这个房子也弄乱七八糟的，
对，
也有这种情况，
非常的麻烦。那房客在把房屋交还给房东的时候，一定要付回复原状的义务。
是。
那如果没有回复原状的义务的话，那当然房东可以比如说清理环境、打扫环境之后呢，这些产生的费用，那是可以跟房客要的。
嗯。
所以呢，房客最好还是先把房屋打扫完之后，再将房子还给房东。那当然最后，其实对于房东来讲，房东的风险就是你不知道租客什么时候会突然不见。
对，
我们也常遇过很多状况是房东来问说，
欠了好几个月都没缴，然后人就跑了。
对，或者是人根本就已经不住在那边，但是东西都还堆在那边。
是，
这对于房东的麻烦来讲，是因为他把房子租出去了，所以呢，在租赁期间之内，房东不能够随便乱进那个租客的房间，除非租客同意。
对，
那万一租客不见好几个月了，那对于房东来讲就非常的麻烦。
是，
所以奉劝如果说有房屋要出租的各位房东，那记得在出租的时候一定要认清楚这个潜在的租客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对
对，避免自己的风险，然后才可以开心的租房子。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张志成律师跟大家来谈这个租房的须知哦，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租得安心，租得快乐。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张律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